美国2024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个星期的倒计时，各州出现了大批提前投票的人潮，拜登总统本人也已经提前投票。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与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分别在乔治亚和密歇根等多个战场州进行最后的冲刺。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民调，两人在选前一周的支持率分别是特朗普的48%对上哈里斯的49%，只有一个百分点的差距。两人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选情也是势均力敌。不过知名的预测市场网站 Polymarket 的数据则显示，特朗普目前的胜率突破了60%，是以大约66%对34%的胜率大幅领先哈里斯。那么究竟特朗普和哈里斯在选前一周是谁的赢面较大？两人打中国牌能拉抬选情吗？未来几天在投票日前是否还会出现更大的十月惊奇？时事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台湾的嘉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研究员严正生教授。严教授欢迎您。好，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杨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严正生教授，我们知道这个 Trump 跟 Harris 他在选前一周的这个选情可以说是陷入割喉战，按照往例呢选前也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事件了。那么您曾经观察到非常多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曾经看过很多的十月惊奇哦，您怎么看今年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呢？
我想这个是我大概到现在为止一周之前都没有办法，就是觉得说哪一个人绝对有胜算。当然，我错过一次2016年，那个时候我认为希拉里应该会，但是像2020年，虽然有人认为川普还是有机会，可是我判断大概就已经知道应该是拜登会赢了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可以看得出来的。而这一次说老实话，你七个摇摆州里头，两个人的民调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没有人领先超过2%，所以非常难看出到底谁会领先。那我唯一我可以大概做一个预测，就是 Harris 可能会在普选票 popular vote 大概会领先的，啊，就好像民主党从1992年到现在每一次的选举，除了2004年那个 George W. Bush 他那一次普选票赢之外，每一次都是民主党的普选票比共和党高。但是呢，他那些年啊，那个 Bush versus Gore 也是 Bush， 虽然说普选票输了，但是还是赢了。2016年 Trump 也跟那个 Clinton 也是一样，普选票输，但是 Electoral College vote 赢了。所以现在看起来，也有可能会是说普选票 popular vote Trump 会输，但是呢，很有可能他在 Electoral College vote 会赢，大概就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你要看到说 Trump 在普选票跟 Electoral College vote 两个都赢，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少，这是我唯一能够预测。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严正生教授，他这个观察美国总统大选非常有经验哦。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出了他所目前看到选情的最新的分析的预测。那么我也想请教王志胜博士，我们知道这个2024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非常的戏剧化，从特朗普的遇刺、拜登的退选，到现在只剩最后七天了哦。那么最新的发展是，天天抽百万挺特朗普的全球首富马斯克，他是在昨天突然被起诉了。那么在华盛顿还有俄勒冈州，我们也看到至少有两个投票箱在昨天突然被纵火，有数百张的这个提前投票的选票是被烧毁的。现在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了。您认为在这一次投票之前，还有什么样突发的事件可能会造成选情翻盘呢？虽然刚才严教授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预测，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我想要造成选情翻盘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十月惊奇哦，在剩下短短的大概一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在一个星期左右，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有应该有难度哦，就是造成那种极大翻盘，像这个当时川普遇刺那样子一个这种极为惊愕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但是这种各式各样小规模零星的这种事件的产生，可能会造成部分选票的摆荡哦，这个也就符合刚刚严老师所提到的。事实上，这一次的选情非常的焦灼，可是这一点点的这种小零星的事件，确实就有可能改变 或者是调整哦，目前还有大概的摇摆州，大概还有 21% 的人还没有决定投票意向的最后的那关键的投票意向哦。那可以看得出来，譬如说这个川普在宾州哦，他现在被起诉，就是因为他每天要送这个100万美金嘛哦，就是你只要去登记选民的部分。那他被起诉不是因为这个被贿选哦，对不起，是马斯克被起诉，他不是因为贿选。是因为违反了宾州的所谓的这个乐透法案哦，就是消费及娱乐税法案，就是用这种方式可能有欺骗乐透嫌疑哦。那这个当然会某种程度会影响到这个在宾州的投票者的意向。那我们也知道宾州是摇摆州中的重中之重哦。这次有很多的分析者都甚至都认为说得宾州者得天下
是。
对，所以你在这个马斯克这个行为，你说会不会产生部分的这个选民的移动，不得而知。而且这个到底是往更激化愿意投共和党，本来我可以抽100万的，现在没得抽了哦，还是因为这样子改变了选民对于川普阵营的这个看法，不得而知。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十月惊奇，完全赞成严老师的看法。我也认为比较大胆的预判就是这个总票数啊。可能这个Harris 啊，他会占上风，但是这个选举人票或许哦，有可能在伯仲之间，甚至川普有可能会胜出哦。但是大家还记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在2020的选举过程当中，其实屡屡都有一些小规模的零星的冲突发生。在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投票箱被烧毁的情况。我们必须观察，就是说，美国在从11月5号投完票。到12月正式这个计算完票之后，这段时间是不是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冲撞产生？这个像冲撞的状况，有可能造成美选的非常焦灼的选举结果的改变吗？还是会造成即便对结果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内部的政治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骚动跟这种影响？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那么严正生教授，不晓得您会不会认为说，接下来这个短短的几天还会出现所谓的十月激情吗？当然，过去我们看过很多次的十月惊奇，那会不会影响到最后的选情呢？那么您刚才跟王志胜博士两个人都觉得说，可能哈里斯的这个总票数普选票会比较高，但是这个特朗普可能跟他在这个选举人票会非常的焦灼。但是毕竟美国的制度是选举人票做最后的决胜嘛。刚才王博士提到这个得宾州者得天下，那么昨天晚上。严教授，哈里斯跟特朗普两人都是在摇摆州，一个在密歇根，一个在乔治亚。那么两个人决战270张的选举人票，这各大战场州或者说我们叫摇摆州可能的排列组合会有哪些哦？那么哪些议题或是族群的投票倾向可能在最后这一个星期决定他们两个人的胜负呢？严教授，
我想，Harris 他一定是希望就是守住上一次在 Biden 在。中西部啊，这三个州铁锈区，它的所谓的 blue wall 啊，蓝色的一道围墙，就是 Pennsylvania、Michigan 跟 Wisconsin，
是
因为只要有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它就足够270票对268票啊，它就够了。另外那四个摇摆州啊，两个在东南方的 Georgia 跟 North Carolina， 跟在这个西岸这头的。像这个 Nevada 跟 Arizona 加起来，还是 Trump 如果赢那四个也没有用啊，268-270。可是你觉得 Trump 会接受268-270两票输掉吗？我觉得很难啊。那一定会有一些大的问题出现。第一个，我们知道很多的州都现在大家都有通讯投票，
是。
我想两位主持人在美国应该都知道，美国的邮政系统很慢的啊。那有些州是说。我投票当天你还可以用邮寄的投票，那是不是等到收到票的时候是好几天之后？所以这个票不可能说我们今天11月5号投票，11月6号就知道结果，很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包括像乔治亚州，他还说他要用人工计算，那这个就给予川普有比较多的操纵的空间，认为说，哎，非法移民也投票了。死人也投票了，啊，这些都会有问题。除非他是大胜，如果他今天小赢一点啊，或者说这个一开头小赢一点的时候，他可能还好。但是他只要落后一点，他就会来操作这个议题。然后还有一个我刚提的268-270的状况的话，那他会去操纵选举人，就像上一次一样，他想换掉一些选举人。那美国5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啊，这个并不是说你 winner takes all， 你赢者全拿，那你的这个选举人团，这个 electoral college vote 一定会全部都给你哦。按照道理是应该嘛，有两个州不是，但是四十八个州跟 DC 都是，但是这四十八个州里头只有三分之一的州是强制一定要给，啊，然后如果你说我不想投给 Trump， 但是呢，你如果 Trump 赢了这个州，比如说假设是这个 Montana， 那 Montana 四张选举人票就一定是 Trump， 你跑也没有用啊，如果是这样。但是呢，有三分之二的州他们是可以跑票的。Hillary Clinton 跟 Trump 在一年有十张票没有投给他们两个人哦，所以这个就是 Trump 可能会有操纵的空间，譬如说他可能想换掉选举人，不一定能换，但他会不会要求一些选举人改变他们的投票，不投给，譬如说 Harris， 假如赢了啊，卡利福尼亚有五十四张选举人票，他会不会说，哎？摇动他们一两张，不投啊。那如果没有罚则，如果没有这个规定，那这些票是有可能会跑票的啊。所以这一些是我觉得我们刚才王博士也讲到，好像不会马上知道结果。然后如果拖下去，真的会美国会没办法，双方都不肯接受。特别你看，在 Trump 的阵营，他是没有承诺过说选举结果他会接受。包括他的VP 啊，这个 JD Vance 也是一样。那民主党这边说选举完他们会接受结果，但是如果民主党非常接近，然后创举操作的时候把它翻盘了，那我相信民主党的选民也很难接受。
好的，非常感谢。
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制度啊，真的是会造成国内很大的分裂，很大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严真生教授分析，还有这个提出的一些提醒跟警告。那么王志胜博士，您是否同意刚才这个严教授的分析，说因为今年其实提前投票的选民，我们已经看到排队的人潮出现，而且预估可能会非常非常多，可能超过5000万这样提前投票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投下选票。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刚才严真生教授所预判的那样子，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争议，如果真的是两个人势均力敌，只差两个选举人票，而且又还有操作的空间，这个选举人票有可能跑票等等，不晓得您是否也会预测说11月5号其实当天恐怕结果不一定会出现，而且可能也会是不是重演上一届的争议呢？您的看法？
是，其实刚刚严老师已经很完整而且很详细的把过去有发生过争议，特别是上一届的这样的各种状况，去帮我们做了很完整的剖析哦。那这些状况上一届不要忘了也是川普在选哦，所以我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个差距非常非常接近的情况，而且就是刚刚你说270对268啦，或者是这个民主党在选举人票小赢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川普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哦，这大概是可以必然的，所以才会有上一次这样子一直延烧到1月份而这无法终止的这样子的一个政争的情况嘛哦。那所以其实在我们都开玩笑讲说，我们现在在安排说，11月5号之后要分析美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活动啦、节目啦、这个等或者是一些分析等等都说恐怕11月5号那天是没办法分析的，我们要一路要可能要走到12月份的情况才能够见真章。而且这中间不要忘了刚刚提到的上一次其实已经出现很多我们不确定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不是有借选的问题哦，或者是这个科技介入的问题。我们也记得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刚刚严老师也提到的会有这种已经过世者的假冒投票哦，那这个票箱的重复计算或计算错误等等，只要有这些争议我相信两个阵营恐怕在这一次的对立当中都不会轻易的放弃。不过我还是要讲，这都是11月5号之后的事情了。如果11月5号那天投票的结果就已经拉出某种程度的差距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当然就不会发生。所以这一个礼拜其实我坦白来讲，在彼此之间的两大阵营的摇摆州的吹票的过程其实还是最为关键的一个这个决定性因素。对。
好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宾，针对这个选情的分析的部分。不过严教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选情的最新分析之外呢，要谈一谈就是哈里斯跟特朗普两个人他们在打这个中国牌，究竟能不能帮他们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如果我们仔细看他们两个人谈到中国议题的一些口号，包括哈里斯说我们要一定要赢得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科技战等等，一定要赢，还有这个特朗普又说要对中国加征高额的关税等等，究竟他们这些在谈到中国议题时的口号能不能为双方的基本盘争取到更多的选票呢？你的看法？
哦，我觉得当然，每个现在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对这个中这个啊这个中国的挑战，两党的这个看法大概是一致的啊，都是希望啊能够对抗中国的科技也好、贸易的一些挑战啊。但是民主党啊，包括对安全的一些挑战，民主党的Harris 大概就是会啊继承拜登的一个 policy。对台湾我觉得还是比较可预测性高一些啊，那虽然也是战略模糊，但是至少我们看到在拜登的这个政府里头，他有说过会啊这个军事援助台湾，甚至他还讲过出兵，虽然后来他的这个白宫发言人也把他改了，但是无论如何是对台湾比较友善。那 Donald Trump 是对台湾每天现在最近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在嫌台湾啊，第一个抢了我们偷了美国的晶片，第二个就是说啊，好像台湾啊这个自己的国防经预算不够，跟美国也没有花钱买保险等等，都是对我们台湾很多的不满。那这一个啊生意人啊，而且他的外交我们说是交易的外交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那我们真的会在台湾会担心，第一个台积电会不会首当其冲？第二个，这是我们护国神山。第二个就是 Trump 会不会，如果他跟习近平有什么好的 deal 以后，就把台湾给卖了，不一定。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担心，而且我最担心的部分啊，应该是这个，就是说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有很多非常挺台湾的，可是当 Trump 对台湾讲了一些我觉得不是很正面的话的时候，他们也没出来挑战 Trump， 因为共和党现在就是 Donald Trump 他的政党啊，几乎没有所谓的不同的声音。那我如果说是 Harris 当选啊，无论在民主党内，甚至在共和党的啊，看起来会在参议院有多数，他们支持台湾的力道，我觉得还是会在。可是如果是 Donald Trump 当了领导人，当了总统，那这些都很不太敢挑战川普的话，那我觉得我会比较担心对台湾会不利。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王志胜博士，刚才严教授提到了台湾的议题，其实这一次很有趣的是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呢，台湾议题被提到的频率还蛮高的。上回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有关于 Harris 在接受60分钟专访的时候，他不正面回答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美国是否会出兵台湾的问题，跟他的这个前任拜登有稍微不同。那么特朗普则说如果中国敢打台湾，他就对华加征 150% 到 200% 的高额关税。而且最近这几天呢，特朗普又在这个选举活动和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再次提到台湾没有交保护费和皮皮，刚才严教授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你怎么看哈里斯和特朗普两个人这一次在选举过程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呢？
我想就从严教授所提到的啦，川普的发言更多是一个我觉得交易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发言，而这个发言的核心我觉得他讲的不是台湾问题，也就是说他只是想要用台湾譬如说半导体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台湾很有钱应该交保护费等等，用这种去折射给他的支持者说，在如果让我当选，我就是 American First， 就是美国优先，而且是 Mega 美国会再伟大，而且你的工作机会都会在美国出现，不会被台湾抢走，不会，然后这个相关的国家都会交保护费给美国等等。我觉得他形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也就是说这个形象导演出去的是美国，他诉诸的是他国内的经济选民，但是他这个说法会让中国有所误判。认为川普是真的可以交易的，那是不是真的？我们刚刚严老师有做了很完整的分析，这其实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风险跟疑虑存在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某种程度你会看不到川普的所谓的安全政策， 的部分，或者说他在美中关系是建立在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上面，那这当然的不确定性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害怕而且承担的。那对于这个贺锦丽 Harris 来讲，我觉得相对而言，虽然他没有正面在那个60分钟当中没有正面的去回答有关于这个是否出兵台湾的问题，但是相对而言就如同刚刚严老师所提到的，这个他延续拜登政府的整个的安全政策，或者是对台政策或美中政策，我相信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团队，而且是比较这个可预期的情况之下，哦，那这样子的政策当然对从安全层面它其实诉诸的比较全面跟完整，那对台湾的保障当然也比较强，哦，那我开个玩笑讲就一件事情，就是川普一直在强调台湾的晶片，所以也有人在评估啊，这个川普上任，如果真的川普当选上任之后，会不会收回现在台积电？他对台积电似乎充满了这个不敌意啊，等等，然后会不会收回台积电现在在 Arizona 的这些所谓投资的这些补贴？那如果是假设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倒过来讲，就是刚刚叶老师也提到 Arizona 也是摇摆州之一，它其实是阳光州的这个摇摆州之一。他说这样的情况，你如果不断的去攻击台积电，不断的去指责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到底对川普在阿里中纳的选票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个人是问号，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只是就是想要表达的是说，其实川普他不断的把台湾议题作为一个跟诉诸于中内部新际选民的议题，可是它外溢的效果却是可能造成整个美中关系的动荡，以及台湾或者是整个台海局势的不稳定。这个部分他事后如果他当选要再修补，我恐怕会是事倍功半。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两位回应一下好吗？一个是叫做 William 的网友，他说华里斯两次阐明台湾政策就是一个中国和台湾有权自卫，简单清晰，他是检察官，说话有法可依，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对台湾关系法，给两岸画出底线，台湾不要搞台独，大陆不要武力攻台，他不像这个特朗普那样不负责任的乱说话，引起两岸紧张啊，不符合各方面的利益，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我强调。再来是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如果入侵台湾的代价只是200%的关税，那么我想这相当于川普给习近平打台湾吃下了定心丸。还有一位网友是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位叫 Martin Xu， 他说所以说如果匪军真的打台湾的话，川普最起码还加一下税，哈里斯连税都懒得加。我们网友一些个人不同的解读和意见啊。那么回到严正生教授，不晓得你怎么看我们刚刚网友的一些不同看法。那么我想到最近的英国经济学人有分析说，哈里斯跟特朗普两个人对台湾的立场，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一个是模糊，一个是疯狂。那么经济学人称哈里斯是刻意回到了拜登之前的战略模糊政策，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不明确表示是否会出兵保护台湾哦。那么特朗普则有时候暗示台湾不值得保护，但有时候又说他会祭出报复性的关税来吓阻。被问到是否会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呢，特朗普是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习近平知道我很疯狂。那么严教授，你怎么看英国的经济学人对特朗普哈里斯两个人对台湾立场分析是一个人在打模糊仗，而另外一个是疯狂对抗呢？
在美国这个政治啊，特别过去我们研究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做疯狂的政治啊，是如果今天你碰到一个疯子，他是最难预测的。我们知道川普啊，就是过去他常常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这个unpredictability 啊，不可预测性。那事实上也是一种疯狂的行为。疯狂的人你就很难预测，那反而他这个真真假假的疯狂变成了他的一个资产啊，在处理外交议题。所以Trump他认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可是他对台湾来讲，我们比较担心说，你要缴保费啊，说你都没有缴保费，然后还要我们保护，那我就要问 Trump 了，如果你今天要我们缴保费，我们今天这个保单的赔偿项目是不是不能再战略模糊了，要很清楚啊，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愿意出兵啊，来在台海冲突的时候你来保护台湾， 如果今天我们缴了保费到最后你还是战略模糊，那我觉得我们缴的保费这个赔偿的项目都不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就根本就要去跟他再谈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的外交人员啊，这个对美驻美的一些关系应该去跟美国接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这个想法，那你们是还继续维持啊这个战略清晰模糊，还是要改成战略清晰？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就是过去我们台湾也对 Trump 是比较偏爱的，因为他讲的一些骂外面，特别是对中国讲的一些话，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还不错，可是那个是商人啊，所以商人可以讲很多话，到时候他回过头来跟你握手、言欢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是我们担心，万一他上台之后，如果跟习近平达到一些交易，会不会台湾啊就被出卖？然后他已经布好一些我们可以被出卖的理由。第一个，我们根本他从来不讲我们是民主国家，啊，跟美国有共同价，他讲我们是晶片的小偷，啊，那对美国人来讲，哦，这个晶片的小偷那不值得保护。第二个，他讲我们距离又远，又不肯自己负担这个军费，那我觉得他讲这些东西，等于是在埋下他可以不介入的种子。那这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王志胜博士，刚才严教授提到一点说，其实过去台湾对 Trump 其实还蛮喜欢他的言论，毕竟是比较支持台湾的，好像现在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变哦。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中间转变是如何产生的。那么台湾是不是还有人是支持特朗普这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的姿态呢？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最近《华尔街日报》有一篇，其实同时在批评特朗普跟哈里斯两个人对台湾的立场，其实都是一种误解。他说两个人其实都误读了台海情势，然后他也呼吁说，像川普这样说要加关税来吓阻的方法，必须要终止，强调只有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这种吓阻，才能够真正对北京产生有意义的震慑。但他同时也批评哈里斯近日的言谈呢，其实也反映出他对中国威胁的这个解读是错误的。包括哈里斯声称伊朗才是美国最大的敌手的说法呢，这一篇评论是认为说哈里斯的立场和看法是相当可笑的，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哦，很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基本上没有错，台湾民众大概过去有对川普有一种期待跟你说幻想吧，哦，因为那原因是来自于川普上任制的那在任第一任的那四年当中哦，对中国的强硬，从这个贸易战啊，然后再来对于台湾的大幅的军售啦，哦，改然后等等改善的关系等等之类的哦，那包括他的这个国安团队里面的一系列的成员，其实对台湾都非常非常的支持跟友善，所以某种程度会给台湾民众一种这个川普是挺台湾的印象。不过经历过这几年，包括他当时跟拜登选举上面对民主制度的一个挑战跟冲撞，以及他这几年相关的言论，譬如说最近对这个台积电晶片的言论，我相信台湾民众大概相对而言，我们还是相信民主价值，所以对于川普的支持恐怕没有这么强烈。这个跟美国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国内的选民更多可能着眼于经济议题，着眼于内政议题的立场差异。在台湾，我感受到的就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支持我，给我安全的保护、保障跟支持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大概忧心的人比支持人多的非常多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这就连接到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华尔街日报》讲的是对的哦。Harris 的东西比较简单啊，我觉得当他讲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伊朗的时候，我相信大概啊。只能叹气哦，就说我不确定 Harris 这次在整个选战的过程当中，对中国相对而言保留或者保守的那样的立场跟态度的原因是什么哦？maybe 他就是如果刚刚网友所提到的，他遵循的是一个建制的原则，所以他不愿意去清楚的看中国制造一种敌对的冲突的关系，不知道。但是当他的认知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伊朗，我觉得那这当然是完全的误解啦哦。再怎么样，你俄罗斯啦、中国、北韩可能跟伊朗的都这个排序可能都有些差别。那我觉得川普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刚才有一位网友的意见跟我个人的意见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当川普以为可以用关税来去换取中国不攻打台湾，那就已经是完全误解中国了。对北京来讲，台湾叫做核心利益， 他可以牺牲任何的经济利益，甚至当你今天川普喊出说，那这网友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就当川普讲说，我课征你200%、200%的关税，北京会觉得说，嗯，这代价好像还不错，还可以换。如果只是200%的关税，我就能够用武力攻打台湾，拿下台湾的话，这个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我觉得这是充满诱惑力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川普作为一个生意人，作为一个 trader， 他误解了北京或者是共产党人，在核心利益上面、核心价值上面，不是这样去思考的。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当选，用这种方式再来思考跟中国的关系，不只是台湾问题上面会有很多危险，我相信在整个美中、在全球的这种对峙上面，都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误判跟落差。
好的，我们再来听几位网友们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回应，跟我们的网友做个互动，然后跟我们上半场也进行一个总结了哈。这位叫做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对不起，我先念这位一个普通人，他说估计这回又会是特朗普胜出了，这是网友普通人的看法。还有 Reader Clear 他说，随着特朗普一些特定阁员，特别是军方阁员的反戈，虽然到了美国大选的最后时刻，他说还真不看不出谁的赢面比较大。另外这位叫做Cadio 的网友他说，哈里斯太嫩了，面对普京那些恶霸绝对会给玩得团团转。另外三少爷说，他的个人意见是啊，谁打击中共就支持谁。然后Camille Taylor 这位网友他说，特朗普张口关税闭口关税，抵挡不住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特朗普看似强硬，但是其实是弱势的一方。然后 Siri 他说，一个脱稿讲话就不会说的美国总统，谁能够放心让他去搞国际外交呢？还有一位是说，美国不是一人决策，这杜山元的说法，哈里斯上台只会延续拜登的政策，那么特朗普上台则将会有一个变数。我们的网友评论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念，不过上半场时间有限，我想请严正声教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也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总结好吗？严教授。
我觉得确实啊，有最后一位朋友讲，这个 Harris， 因为他可能对国际外交确实不是那么熟悉，他反而会这个更加依赖他的国安团队。那他的国安团队看起来跟拜登的团队，这个不管虽然说人员会有不一样，但是大概大致上面的中心思想很接近，还是属于建制派的啊，所以不会有太多的意外。像 Trump， 他已经把过去他你看。他那个之内很多的国安团员，那团队有一部分的人现在都反对他，所以他只会找那些同意他的看法的人来参加，所以变成一言堂。那这个变数确实就会很多。我认为就是说，今天啊，另外一位说，只要是对中这个增加关税啊，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Trump一直以为增加关税是中国人在付，不是啊，是美国。消费者在付，所以会造成美国的经济蛮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包括为什么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担心他的这个政策。那我也同意刚王博士讲的，今天大陆如果说你讲的不是说关税，而是说根本就是经济制裁封锁，不进口，不让大陆跟美国有任何的贸易，一个 embargo 的话，那个还有点约束性。如果只是提高关税200%，那当的是美国的那个消费者可能更多啊，所以我觉得放当选确实是会在这个两岸之间，对台湾来讲，我们所要担心的部分可能比北京要更多一点。
好的，感谢严教授。王志正博士也请您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总结。我们今天谈论这有关于这个特朗普，可能大家对他的疑虑比较多，您认为这个哈里斯他是不是像我们刚才网友有提到说，他有一些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还有他最近在竞选当中的一些表现，是不是也有值得我们来重新思考他的地方呢？王志正博士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
是，其实网友的关注啊，其实正好一针见血点出现在为什么这么焦灼，或者是说 Harris 为什么从本来8月9月微幅领先，到现在甚至焦灼，甚至不被看好的一个状况，就是 Harris 他在公开的表现发言或者是政策最后的这个时间的政策展现确实没有川普的这样子的 Christmas。 哦，这个我从如果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确实也就造成了为什么川普到后来似乎有慢慢往上，而 Harris 确实慢慢往下的这样子一个趋势哦。那所以确实啦，Harris 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团队，不在于他的能力，而是在于他现在所展现出来的 charisma 不如川普，
所以
这个是他致命的弱点。对，他的个人魅力不如川普，这是他个人，他是他现在的这个致命弱点。不过这个弱点随着时间越来越逼近啊，或许啊也不会再持续的被放大，那就真的就是看这个礼拜的决战的状况。
最后一拜的这个关键时刻了，我们非常感谢严正生教授还有王志胜博士二位的深入分析。那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